说你看这个各行各业呀、都有证，会计师证啊，律师证啊，司机还得有驾照呢。说这父母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，为什么不能持证上岗呢？说你看，很多人教育出来的孩子呀、又熊又坏，熊孩子坏孩子，父母自己也闹心。那这教育不好怎么办呢？那么我们从朱子治家格言里找到的这句话。居身勿其直朴，教子要有一方，其实也是解决现代人教育子女难题的一把钥匙。那说直朴，很多人说不就是生活节俭吗？淳朴吗？这其实指的是在过去啊，也没有什么高科技手段，农业工业呢基本完全靠人力，时不时的还有天灾人祸，导致呢物资相对比较匮乏，浪费就成了最可耻的行为。那放到现在呢，咱们把这句话呢。根据现代社会做一些改造呢，其实呢，他说的就是作为父母啊，要先自己遵循正确的道理，才能以正确的道理呢去教育儿孙。那么说怎么教呢？就教子要有一方，什么是一方呢？其实就是分三步：言传、身教、环境渲染。哎，通过这三步，它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咱们先说第一个。最浅显的这个言传，它从简单到难，言传呢比身教要容易，身教呢比环境熏染要容易。那么言传呢，其实就是时刻把握教育孩子的机会，把正确的道理啊告诉给他。有人说这也不难，就跟孩子多说几句话呗，那可没那么简单。他其实啊，重点在于把握时机。就首先呢。你这量得够，咱这么说，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，烂笔头不如碎嘴子。因为有些事儿你要反复的给孩子说，才能加深的印象。因为小孩是没长性的，你不给他留下深刻的烙印，他记不住。所以说，这数量再加上时机，什么时候你把孩子简直困得都不行了，要睡觉了，你跟他讲这个，他也听不进去。所以要把握着他心思稍微安静的时候，你去跟他说这个。或者他情绪啊，正好和你啊在一个频道的时候，顺着来，他更容易接受。咱们举例子啊，你看在这一点上呢，中国历史上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里头的唐太宗，做的就特别优秀。当皇帝他是一把好手，他当父亲当的也好。在唐贞观十八年呢，有这样的记载，就是当时啊，唐太宗李世民呢立了太子，就是后来的唐高宗李治。他立的时候呢，他觉得有点后悔。他怎么后悔呢？他说呀，说古有胎教世子，朕则不暇，但近自建立太子，欲务必有惠于。什么意思呢？就说我立太子这个打算筹划的有点晚了。其实应该呀，从这个娘胎里头，我就认定哪个是太子，然后对他进行胎教，就打小我就教育他。但现在呢，这太子已经有点长大了啊。我这时候立有点立晚了，但是亡羊补牢，未为晚也。我这时候呢，也得时刻呀，把握时机去教育他。所以你看他怎么教育的呢？吃饭的时候，他就问太子李治，说：“你知道这饭怎么来的吗？”李治摇头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说：“我告诉你啊，这是农民辛苦耕作，哎，才能来种出来。所以咱们吃的时候啊，他不能浪费。”你看唐诗里不有吗？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虽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那时候唐太宗的时候，这诗还没出来呢。但是我估计唐太宗啊，教育太子的，用的话呀，和这就差不多。就说你看这农民的辛勤劳作，咱们就得珍惜。不光如此呢，他还趁机啊，给这个李治啊拓展知识点，说孩子，你知不知道这农民耕作呀，讲究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。所以他在耕作这个时间最重要，你不能啊让他去服劳役，让农民在这个时候服劳役，他就没法耕作了。古时候很多昏君暴君呢，就为了满足自己的享受，把农民耕作的时间呢占了，让他们去劳动，给自己建什么行宫，建什么城，最后导致耕作季节被错过了，人无第一时，地无人一年，没收成，老百姓就没饭吃，就活不下去，那不就天下大乱了吗？你看这是吃饭。说出来呢，爷俩骑马，唐太宗也不闲着，就随时随地发问：“你了解马吗？”这李治摇摇头：“嗯，不知道。”说：“那好，我告诉你，这个马是伺候你的，但是你也要爱护它。 你不能把他的体力啊都损耗掉。哎，你骑一段时间呢，就得让他休息，有劳有逸才能长久。不然的话呀，你把马使唤的太狠了，把他累坏了，他要不就是身体出问题了，给你干不了活了；要不然呢，他可能不堪重负就跑了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对待马的态度。你再延伸看来，你身边有很多人伺候你，这些下人，你对他们呀、啊、也要时时时度。就是你得让下人心甘情愿、心情愉快的伺候你，不能过分的使唤别人。你看这骑马，说出来呢，碰上河呀，说咱爷俩坐船吗？说你了解船吗？嗯，太子说不了解。哎，唐太宗说：“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国君跟老百姓啊，就像这水和船一样，国君是船，老百姓是水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你现在当太子了，你更加明白这个道理。”你爱老百姓，老百姓就支持你；你伤害老百姓，老百姓就不拥护你。出来散步，这又看着树了。唐太宗问说：“你了解树吗？”说：“不了解。”好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树啊，你把它砍下来，哎，他用这个尺啊量好了，把它弄得笔直了，你就能裁出很直的木材。如果你没这尺子，你瞎砍一气，它就不成材。所以，作为皇上，尤其你是太子啊。必须要接受底下人的劝告，由这些人来规范你的言行，你才能成为圣君明主。所以你要经常接受底下人的劝谏，受谏则圣。哎，你经常接受劝谏，那你可能就是一个圣君。你看，这就是言传。当然我们说这言传呢，不一定非要像唐太宗这样有这么大量的积累。这刘伶说我也不会那么些呀、啊、我这当爹的当妈的也不了解那么些。哎，其实呢，你可以啊，在陪儿子的时间上，你掌握一下。然后呢，你要用呢言简意赅的方式来抓机会。我说个简单道理，就说你掌握的这些老辈人的东西，比方说，你打小你父母怎么跟你说的？咱们现在很多人呢都觉得，哎呀，我爹我妈呢，那是他们那些东西都过时了。我跟你说，人伦教育这类东西永远都不过时。天地之间有些道理，只要是有人在，他就准。所以你可以呢，说我不懂那么些大道理，但这些简单的做人道理，你可以无时不刻的趁着孩子，在某一个时机教育他。你像刚才唐太宗为什么说时机掌握的好呢？你看吃饭的时候，告诉他粮食不容易；骑马的时候，告诉他和下人的关系；坐船的时候，告诉他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这种道理，这就是抓时机。其实呢，万物都是一理。老子讲那么句话，治大国若烹小鲜，就这个道理。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些个做人的道理，其实在做事当中体现的很明显。你就要正赶上和你的孩子在一块做事的时候，把这道理灌输给他。所以你即使你不懂那么多大道理，那这些浅白你总懂吧？所以得抓住这种恰当的时机，跟孩子处在一个频道上的时候，把这个道理灌输给他。所以说有那空啊，你把手机撂下，也别去追电视剧去，跟孩子正好在一个频道的时候，赶紧给孩子讲这道理。往往这种言传呢，有可能一下子就影响孩子的一辈子。而且你说的多也不要嫌墨迹，为什么呢？你说十句，这孩子能听进一句，他就终身受用。你别指望你说十句，十句他都能听着。那教孩子从来都是件费事的事，你要想省事的话，那你就别要孩子是吧。所以这个是讲理的。那这个我们说第一个，这个教子要有一方的第一步言传。那第二步呢，就是身教。这个做起来啊比较难，但是效果啊相对来说最明显。你看很早的时候，我给大伙讲一件事啊，这个孔子门下的弟子和再传弟子里边也出了一些圣人。你像孟子、曾子、颜回，这都算的圣人一级的。这个曾子当年就有一个很经典的教育孩子事，属于身教。他两口子呢要出门看个朋友，这孩子在家里就闹上了，意思你看你说好了今天陪我玩，你们就出去了干自个儿事去了。这个当娘的呢，一方面心疼孩子，一方面着急出去办事儿，就跟孩子说行行，你别闹你别闹别闹，咱家不有猪吗？你不想吃猪吗？这一会儿这个我跟你爹回来呀，给你杀猪，给你做猪肝汤喝，好不好？这孩子说行行行好，说你们别闹了别闹了，你们走吧。两口走了，办完事回到家，这曾子拿起刀来就要杀猪。他媳妇说你疯了，这猪才多少斤？不到100斤呢、啊、 离出来还远着呢，你现在杀了咱不白养了吗？曾子说那可不行，非杀不可。为啥？你答应孩子了，你跟他讲了咱回来，你要不闹我就给你做猪肝汤。你骗他一回，他开始不相信你，他就不相信所有的人，今后他也会骗咱们，进而去骗别人，这是大事啊。所以曾子二话不说把猪杀了，给孩子做猪肝汤。你看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身教。那么我们看历史上有很多了不起的人物，他在小时候接受这种教育，往往不是父母啊给他讲什么，而是在亲身做了什么事之后再给他讲，这个更加有效率，对孩子这种震撼那是非常有作用的。你比方说南宋的时候有个大诗人叫杨万里，咱们很多人读过他诗，什么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，这就他的名句。这杨万里有四个儿子，其中有三个是进士，这个太难得了。我这以前的系统的说过二十级科举的节目，有兴趣的朋友啊，你可以去找来听一听。这个考进士太难了，有句话三十老明经，五十少进士，什么意思？你五十岁考上进士，你都算年轻的，都算是进士里的少年，这比现在高考难多了。那范进中过举人都乐疯了，那进士比举人高多了，所以能出一个进士就挺了不起了。老杨家呢，哎，他四个儿子仨进士，那怎么培养的呢？咱就得说说这诗人杨万里。杨万里呢，很多朋友知道，说这个人呢挺了不起，哎，他跟陆游当时啊齐名，也是当时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。这杨万里呢，没事就写诗，一辈子呢作诗20000多首，现在传世作品有4200首，算是个高产诗人。而且他自创了个诗歌体叫成斋体，给我们后人留下很宝贵的财富。那么说他比较闲吗？他不是，他不像李白杜甫那些人一辈子仕途不畅，怀才不遇。这杨万里官做得很好，为官呢历经四朝，最后官至保墨阁学士，封过庐陵郡开国侯，宋光宗的亲自给他书写成斋两个字，所以这成斋先生号就这么来的，所以他诗歌体叫成斋体。而且你想他四朝为官还能写下20000多首诗，这种勤奋本身对孩子来说就有很大的教育意义，这就是身教。而且身教的不光是他，还有他老婆，这两口都非常注重自身修养，很有德行。历史上记载这么一件事，说他老婆70多岁的时候，冬天还起个大早到厨房呢去煮热粥，然后煮好粥之后呢给家里所有的仆人喝，他们必须喝完了粥才能开始一天的工作。结果呢他这儿子看了都不忍心，就说老妈儿，你都70多岁了，天这么冷你还起个大早还给这个仆人熬粥，你这何苦呢？他老婆就说了，孩子啊，你们记住一件事，肚里有食心不慌，你早晨起来不能空肚子，一定肚子里有点这个热量，你才能做好事，才能把事情办好。不然的话呢，这肚子里空，而且吃凉的东西更不行，对身体损害很大。你看早晨这么冷，你们都知道早晨冷，知道心疼当妈的我。那人家这些仆人下人，人家也是爹娘生父母养的，人家有父母儿女啊，人家就没人心疼吧？所以咱们得知道体恤下人，关心别人。你看这番身教，后来杨万里这三个儿子都是清官，都知道体恤百姓。那现在呢？很多父母就抱怨说我们家孩子呀一天就知道这个看电视玩手机，也不看书不好好学习，这是为啥呢？你得从自个儿身上找原因。有一年我有个朋友啊，十一国庆节之后就跟我抱怨说，我这熊孩子十一期间天天往游戏厅跑，打游戏去玩去，或者回家就捧个手机玩那什么什么什么电游电玩，根本就不看书。你说这孩子，我说那我问问你，你这十一期间干啥了啊？我都打了5、6天麻将。我说你看还是的吗？你要是不玩麻将不看手机，你在那看书，你看你孩子什么样？你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。那孩子也不傻呀，他也知道手机好玩，游戏有意思，电视好看，都比看书轻松吗？就算你把他逼在书桌上，你给我好好看书，你不让他看手机，你说你在那儿拿起手机呢在那玩，你在那跟着朋友吆五喝六打麻将喝酒，你说孩子得多煎熬啊？就跟你不让那猫 吃东西，你在那吧唧吧唧吃鱼，你这猫得馋成什么样？所以这种情况下，你不去身教，那孩子可能啊，是不光不听你话，甚至产生叛逆心，甚至仇恨心都有。所以这个身教啊，作用是非常大的。咱们最后呢，再说说这个第三点，环境熏染。这个心理学是这么说的，说环境影响性格，性格影响命运，所以这个环境很重要。那么环境熏染呢，它也分成两种情况，一种呢是知识环境，再一种是气氛，就是知识环境的熏染和气氛的熏染。这个知识环境最有名的例子呢，那得说一个典故，孟母三迁。说孟子小的时候呢，住的地方离墓地很近，那个时候小孩天天撒出去没人管，看啥学啥，孟子就天天看那些墓地里办丧事拜祖先的，觉得挺好玩，没事一个人在那神神叨叨的在那哭坟，在那哭丧。孟母一看说这不行，我得搬家，从死人堆往活人堆那搬，挨着大市场热闹。可是呢，孟子天天出去玩，没几天呢，这孟子就学会了这个叫卖，还会讨价还价了，还跟这些奸商学点花招。孟母一看说这也不行，接着搬家。这回聪明了，你不能光看人多，你也得看这人干啥。所以第三次呢，孟子选了一个挨着学堂的地方定居了。这回孟子天天出去玩，回来之后不一样了。他玩的是什么呢？鞠躬行礼、进退有度这些礼节，学的是人家如何念书。孟母觉得这回搬对了，你看也确实搬对了。后来孟子成了一代圣人。那有的人说了，说现在住的地方啊，你别说是什么周围情况了，什么些是不是学区房了啊？那你这哪个学校附近，它也有那市场干什么的？再说你这孟母三迁那时候房子也便宜，现在房子这么贵，你靠搬家改善环境，咱也整不起呀。哎，其实啊，咱实求是说，我们说这个环境熏染呢，它不光指的就说生活环境，指的说你这家住在哪儿，很主要一点呢，还在家庭里边。你现在孩子一般情况下，你把他撒出去玩，你也不放心呢，外边这车多人多呢。所以孩子的环境呢，大体现在其实就两种，一种是学校，一种是家庭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叫做五小于二，就他在学校待五天，周末大礼拜回来在家待两天，可能那五天老师的教育都不如你这两天的教育。为啥呢？他在家里待时间也不短，耳濡目染的家庭的这种熏染，家庭生活环境熏染对孩子的作用可能更大。你比方说这个家庭熏染啊，这个典型的例子，三字经很多朋友读过，里边有那么句话叫窦燕山有一方，教五子名俱扬。这个窦燕山是谁呢？是五代后周时期的人，这个人原名呢叫窦宇君，因为家住在燕山一带，就留下窦燕山这么称呼。他曾经在后周呢担任过这个户部郎中，就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副部长，还有太常少卿啊、右监一大夫啊等不少官职。但是和他做官生涯比，他人生最辉煌的呢，得数他五个儿子。他五儿子呢被称为窦氏五龙，都是进士出身。大儿子官至尚书，二儿子位至翰林学士，三儿子是参政知事，四儿子任起居郎，小儿子呢位列呢左补阙。他还有八个孙子，个个都人中龙凤。为啥呢？窦燕山的教育方式就特别注重家庭环境的熏染。这个窦燕山除了做官呢，他也是一个大的藏书家。他生活很简朴，但家里头呢有四十间书房，数千卷书局。那你想藏书藏到这样就不容易做到。咱们说就算你有那么多钱买书，买书倒是没多贵，但是也没那么大房子。其实啊，你家里不用那么大房子，你就看自己家书架有没有超过100本书。咱们家里再小都有个客厅，其实那客厅你说咱现在家庭能真正招待客人的有几次？所以不少人家里头呢有客厅反而没有书房。你要把客厅改成书房，或者在家里开辟个读书角，不是难事吧？回到家里呢，你把手里手机换成一本书，你天天回家看书，过一个月你再看孩子什么样。所以有的说了，说孩子大了已经不好熏染他了，但那至少你的知识储备多了，这事儿就好办了。那一家人总坐一块吃饭吗？吃饭的时候有那两口子磨磨唧唧聊公司那点八卦事儿， 那点乱七八糟事儿，还背后讲究这个讲究那个。你有那功夫，在餐桌上两口子聊点对孩子有用的知识，把你的知识储备啊在孩子面前亮一亮，这也是一种家庭熏染。所以现在我们说火知识环境的熏染，重点在家庭。就你爹妈得陪着孩子一起成长。曾经我下边一个编辑就问我说，我这个梁老师，这个我孩子这个年岁四五岁想看点书看啥，我说这时候看神话故事，你给他买山海经啊什么古希腊神话故事给他讲，他爱听这个。就过一阵呢，我说怎么样呢，他说不行，孩子根本不愿学。我说什么情况，他说孩子一整就问我也不知道。我说你看，那带孩子没那么容易的，那得跟孩子同步成长。你说这孩子学山海经讲了火神水神的这些事，一问你一问三不知，他就会瞧不起你，他就会对你告诉他学这些东西他不感兴趣，他认为你说的不对。你要什么都知道，你先明白了，你跟孩子一块讲，跟孩子一块学，往往孩子兴趣会更好。所以这种陪伴式成长啊，最主要是指对孩子这方面的教育，就家庭熏染。你这个没有，那叫什么带孩子？有的家长还说我给孩子挣钱了，我供他吃供他喝。爱因斯坦有句话，爱孩子是连老母鸡都会干的事儿。那作为人类来讲，应该有更高级的形式来培养教育孩子。其实重点就在我们前面说的身教和这个知识环境的家庭熏染。那么这个熏染呢，刚才我们说了知识环境的熏染，更重要的还有一个气氛的渲染。知识环境可能呢你只是为了孩子增加技能，但是家庭气氛的这个渲染有可能影响孩子一生的心理，有影响孩子健康人格的形成。有的家庭呢可能是跟老人住在一块儿，在教育孩子身上多少会有些矛盾。你像原来有部挺火的电视剧叫双面胶，里面就有这么情节，就说两口子跟孩子爷爷奶奶住在一块儿，这个两口子平常正常上班，奶奶在家哄孩子，哎，平时呢矛盾也不少，互相吵架，你看不惯我看不惯你，生活习惯也不一样，这矛盾压抑久了呀，可能就得找个发泄口。有一天呢，这个小媳妇回家抱着孩子，一天没看着了，结果呢这孩子推他一下子说妈妈坏。这谁教的？这孩子怎么说妈妈坏？那肯定是奶奶。这小媳妇就不干了，哎，婆媳大战又一次爆发。那在这种拉锯战当中，这个小孩受伤最大，孩子经常无所适从，他很难受。你就说生活在这种环境当中，每天看家里人这么吵架，他就不可能身心健康尊老爱幼，也很难有体恤他人的心理，因为他成了受害者了。那么不光婆媳矛盾，夫妻之间的矛盾都会对孩子有影响。如果你不能孟母三迁，至少你能让家庭气氛和谐吧。那孩子在一个稳定和谐的气氛当中生活，那就会学会互相尊重，互相关爱。在这样环境长大呢，他也会更有自信，也能够呢更加有一种进取心，平衡心态。所以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，你看到家里头有一些架吵的完全没有必要，弄来弄去，其实最后最受害的就是孩子。你现在为什么有的孩子上网瘾啊，就在互联网上沉迷不止呢？就我小的时候都有这体会，你把爹妈要吵一架，我就害怕，我就找个屋躲起来。现在这孩子往哪躲呢？你爹妈吵架，我躲到互联网里边，这里边我随心所欲啊，谁也影响不了我呀。我这一玩游戏，大刀一砍，机关枪一扫射，我这个美呀都听我的。时间长，他在这里就拔不出来了。所以你看，很多网瘾成性的孩子，往往都是他父母不和谐，就家庭气氛有很大的问题。所以这个教育方面，教子要有一方，这个家庭气氛这方面的熏染，对孩子一辈子成长是特别特别有用的。所以环境熏染是很难做到的一环，它看起来好像没有言传身教效果那么快，但是一影响就影响一辈子。我们现在经常说一句话，说你这孩子的问题是原生家庭造成的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祸根在你这时候就给孩子打下，那这是遗憾终生的事情。你看呢，现在咱们这个社会上啊，你发现有很多孩子可以称得上熊孩子。为什么熊孩子现在好像挺多？因为当年的熊孩子成长的变成家长了，熊家长再培养出熊孩子，这不就很正常的规律了吗？所以我们说这父母啊，虽然咱不能说每个父母都考个证上岗，但是 父母自己心里都有点数，就是我们得学会如何做父母，对子女的教育啊，不仅仅是孩子问题，也是自己的问题，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。子女要教育不好，那头疼的往往是整个社会。你有那例子，你听着多吓人呢，小孩在地铁里边啊，家长也不管，跟人家旁边那个女的要吃的，看人家吃药。你说你看我哪敢给你呀、啊、给你再吃坏怎么办呢？再说我凭什么给你、啊、结果从地铁下的时候，那孩子在后面就推那女孩，差点给他推到另一面那个地铁下面，你说那多危险。就这种熊孩子怎么形成的？你说能是孩子自身的问题吗？那爹妈惯着或者爹妈不管有很大的作用。所以有的家长说我们家孩子开心就好，我也不盼望他成龙成凤的，太累。其实不行啊，成龙成凤那只是这孩子将来在成绩上，他除了这以外还有心态呢，他也得像个正常人在社会上活呢。所以小树得砍，小孩得管，孩子必须得教育，不光是为了你们，他也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和谐。所以我们说朱子治家格言里讲，居身勿欺直朴，教子要有一方，就是从自己到孩子那儿都要遵循正确的道理，都要存天理，把自己真正的对人生的一种体会，一种正能量的东西传递到孩子身上。你这一步做到了，言传身教环境熏染这几种方式，你要如果能逐一的往下推进下去，那你的孩子在社会上绝对不会是那个最差的，而且他能够心态平和，快快乐乐的过好一辈子。